现在让我们用心来体会主为我们的罪牺牲是有多大，深处我心。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罪人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我们常常会被撒旦攻击引诱，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就像亚当夏娃以及他的儿子该隐都做错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但是主啊，你愿意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你舍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也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认罪。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爱我们的主，你的恩典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保守我们每一个家都得着平安，也眷顾我们每一个你所爱的子女。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耶稣，我的救主。
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
感谢耶稣，我的救主。
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
感谢主，我们的救主，请坐。
耶和华是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阿们。这是神的大能，让我们看见啊，通过耶稣承担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在过犯中可以得着他的爱，他的怜悯。今天我们要通过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来看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会受许多的诱惑，受许多的这个撒旦的攻击，我们如何要赢过这一些试炼，赢过这一些试探。我们一起来先看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原来经文要从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章第八节，后来我发现非常的长，等我念完的时候 大概时间就已经过很长了，所以呢，我就挑了从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上面有圣经这样说：耶和华上帝所创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让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的声音，就害怕起来，因为我赤身肉体，变藏了。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第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中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第四章的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和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个事件发生。第一件事情是亚当跟夏娃，上帝赐给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且告诉他们园中的果实都可当作食物，唯有善恶果跟生命树不可吃。他说：你们吃的时，你们必死。在这事件当中，魔鬼就对夏娃说： 上帝是这样说的吗？上帝是这样说的吗？你们不一定死。他就吃了，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赤身肉体以后，耶和华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亚当说，都是你，都是你，是你赐给我这个女人，把那个果实给我吃的。然后他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女人说，是你创造的蛇引诱我吃的那个果实。我们都容易把什么？把事情推给别人。我们都容易在生活当中把这个不好的事情撇得一清二楚。魔鬼用很多的伎俩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诱惑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是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他们同时在上帝的面前来献祭。上帝喜悦亚伯的献祭，该隐就觉得不舒服，他为什么可以比我好？他为什么可以那个蒙悦纳，我为什么不行？他的心中起了嫉妒。两人私下的时候就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因为为什么你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为什么不行？圣经读到这里，我就常常想起我有一个同学，他生了两个女儿，然后我们认她为干女儿。那后来我听我的同学这么说，他说这个大的刚出生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因为大家去他们家的时候就抱抱他，然后爱爱他，然后呢把东西给他。当这老二出生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当这个老二出生的时候，这个客人一来啊，就先来抱抱妹妹，然后那个大的呢也没有说什么话。可是啊，听说当这个两人私下的时候，这个姐姐就会打这个妹妹。这件事情平常看不出来，但是他的心中在两岁三岁就已经产生嫉妒，他的眼中就看的这个礼物被他妹妹拿走，他的心中有很多不悦，因为别人不再重视我，别人的眼光不再看到我，焦距不在我，而是在妹妹身上。上帝给我们有智慧，但是撒旦也用很多的伎俩在我们生命当中。撒旦用什么伎俩攻击我们的家庭？今天的主题说撒旦对家庭的攻击，撒旦对家庭的攻击，到底我们家庭出了什么状况？到底我们家庭，我们说上帝赐下一个这个家庭给我们，是人当中最基本的结构，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系统里面出了问题？撒旦要用这个来破坏上帝所赐的最亲密的关系，跟从亲密当中让我们破裂，好使他的计谋得逞。你知道撒旦对这样的攻击的伎俩是什么吗？他试探人，让人对上帝的话开始怀疑。在经文里面说到这个蛇都是带，我们一般把它统称等于是撒旦的意思。蛇就诱惑这个夏娃，上帝真的说吃了这个园中的果实真的会死吗？原来他很肯定的说，上帝说我们什么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两件不能吃，第一个是生命果树，第二个是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实，我们不可吃。他很肯定的在圣经里面说，他们很肯定的上帝对他们这么交代。但是蛇对他们说，你们吃的时候真的死吗？你们吃的时候真的会死吗？他心里就开始好像也不一定哦。好，我们开始怎么样在这个话里面怎么样开始摇动。 圣经这些话真的都可信吗？哦，有些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遇到这件事情，哦，有人非基督徒会问你，哎，你们信那个圣经真的是每一句话都真的吗？好，我们就开始什么动摇，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好像也没有啦，对不对？也还好啦，好像我没有守得很好，也还好啊，我还可以怎样？我考试还可以得第一名啦，我欺骗也没有人知道啊，还好啦。我们怎么样？开始在这一个事情上游走。有一个牧师到了一个新的教区去，他呢去了以后，他就坐公车到这个商业中心去办事。在这个上了公车以后，他就把这个钱交给司机，司机就把钱又找还他。他心中就想说，这个价钱跟他找给我的怎么多了一点点？这个牧师就这么想着，不对啊，多拿别人钱是不对的。可是又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搞不好是上帝怎么样恩待我，多给我的。这两个声音不断的在他心里面交替着。从坐上车以后，他想着，不行，圣经教导我的是，我不可以多拿，这个是别人的，我要还给他。可是另外一个声音对他说，搞不好就是上帝的恩典，他给我的。他心里面上上下下，到底是哪一个？他想说，也没有人知道啊，反正司机找给我，他可能会忘了，他也不会再要了，所以他就呢坐在车子，可是他的心情还是上上下下。最后他下车的时候，就把这个钱掏出来还给司机。当他走到这个司机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司机跟他说：“哦，某某牧师，你是新来的对不对？哦，你新来这个教区哈。”他说：“对。”他就把这个钱呢拿给这个司机说：“刚刚啊，你多找了我2角5分，好，这是你多给我的。我想这你们呢是应该怎么样？我应该照实的付车费，然后啊，这应该是属于你们这些司机一起赚钱，然后所拥有的。”这个司机呢就笑笑的对他说：“我呢想说你是城里来的新牧师，那我就想试试你的诚不诚实，然后我就多找了你2角5分，看你会不会很诚实的把这个钱还给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机，那个巴士的这个公司。没想到你这么诚实，我就想说，如果呢你今天很诚实，我下班以后呢就要去你们的教会做礼拜，如果你不诚实，我就大概不会去了。因为你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人，魔鬼会用很多的伎俩，用很多的人来对我们施行攻击。他会试探我们会不会贪心，他会试探我们，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行上帝所喜悦的公义。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被试探，常常会被魔鬼所攻击。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不断的在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以弗所书，他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来束着，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拿着信德当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攻击。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甚至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要彼此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上帝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身体，但是魔鬼是无孔不入的，他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手，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脚都受到攻击。唯有怎么样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才能防备。我们看见哥利亚穿着这个全副的军装出来打仗，但是神呢怎么样让大卫用甩石机就甩中一个他没有怎么样没有遮住的地方，这个头耳他就倒了死了。一颗石头就能够使一个人失去生命。魔鬼试探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离开神，让我们对神的话怀疑。我们必须要做全副军装的这个装备，让我们不受攻击。第二个，神魔鬼要用欺骗人的方式让我们对神的爱来怀疑。所以蛇对女人说怎么样啊，你们不一定死啦，不要那么紧张啦，上帝只是怕你们比他更好而已，所以不要太紧张齁，所以吃这个果子不会怎么样。他们开始动摇他的心，用欺骗的方式啊，作弊一次而已，不会怎样啦，也不会被抓到啊，没关系，只有一次就好了啦齁。有些时候魔鬼用这样的伎俩使我们在生活当中，使我们跟上帝的爱怎么样隔绝啊，一次就好了，没关系啦，欺骗一次而已啊，你跟你妈妈说没关系啦，欺骗他一次我们去玩啦，没关系啦，不要去补习齁，一次就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这个爱就隔离。欺骗是一个很大的谎言齁，是一个很大的攻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说一次谎就要用100个谎言来怎么样来遮盖它，然后100个谎言要用多少的谎言来遮盖它，越来越多你就越讲越真实，原来是错的事情我越讲就越真实，脸怎么样又越来越不红，然后那个错误的事情就变成真实的，那个谎言那个不真实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计谋。欺骗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被引诱的一件事情。当魔鬼对耶稣试探的时候，他也这么说，他说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你真的是吗？不然你把那个石头变变看看能不能变成面包。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耶稣怎么样，让耶稣啊受欺骗，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试看你的能力，肯定他自己。如果耶稣不肯定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变给你看，他就怎么样受魔鬼的伎俩欺骗就得逞了。但是耶稣不是对他这么说，他说耶稣说对什么，你当敬拜你的上帝，要敬畏他，不是在这样的事件上说我就是啊怎么样，我就好，我们血气常常怎么样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受到魔鬼的攻击，受到欺骗，然后我们就去实践它。那样的事件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越来越遥远，怀疑我们自己。第三个，他说撒旦会诱惑人，使人背逆上帝。在这个21世纪是一个非常诱惑非常多的，打开电视色情，打开电脑色情，打开这个电视啊、哦，这个广告吃什么可以瘦身让我变得更美更有魅力，吃什么呢让我可以怎么样让我的这个身体更强壮，好多好多的东西在诱惑我们。甚至广告有很多的是啊，你呢来投资我，那对跟着我投资让你报酬率可以得到多少。如果你从2天前看到一个新闻，花莲一个这一个证券公司的小姐，她怎么样？她说：“哎，你啊，私底下跟我，然后我让你怎么样，一个月可以赚多少的利率？ 许多人就跟他一起走，投资他，让他自己操纵。没想到不只是钱不见了，那个人也不见了，那个人卷款2亿逃跑了。他原来想说可以得到更多的报酬率，可是危言耸听当中，上帝用魔鬼用这样的伎俩，常常让我们陷入生活当中的困境，让我们看见今生的骄傲，给你权，给你利，让我们眼目饱足，让我们身体受到诱惑，这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事情。所以当撒旦诱惑人的时候，他对这个夏娃说，你可以把这个果实当作食物，因为它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多么棒啊，它能让你有智慧，它能让你赢过上帝的智慧。这样的诱惑他就受不了了，要摘下来吃了。他想要比上帝更有智慧，他觉得他吃了以后，他必定让他的生命更好。但是他忘记了上帝对他所交代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看比很多的事情比我们的家庭当中的成员更重要，你相不相信？我们有时候看教书比家人更重要，有些时候我就想，我看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会不会太忽略了牧师娘的感觉？有些时候我们收集东西也赢过了怎么样？赢过了跟家人的关系。有些时候我们打电脑，妈妈叫你做什么啊？不要吵我，赢过了什么？赢过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很多事情，上那个魔鬼用诱惑的心，让我们远离家人，让我们远离跟人的关系，远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个故事是我在这个网络看见的，这是这个王天金那个先生寄给我的，我看了之后觉得还真适合今天的讲题，我就拿来跟你们分享。他说有一个爸爸，他有一台很棒的卡车，这个卡车我到美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卡车真的都很美丽，很漂亮，真的超美。然后回来看我们的卡车怎么泥巴啦，怎么泥土好多，他把那个车子呢弄得干干净净，非常的漂亮。他呢每天呢都保养它。有一天他的女儿来的时候就不小心拿了一个东西，然后看见他爸爸把那个车子弄得很漂亮，他就想说在上面刮一下，他真的是把它刮一下，他爸爸就很生气说，这是我的爱车，你怎么可以这样？他就很生气，然后就把这个女儿抓来，4岁的女儿就把她抓过来，用绳子把他的女儿绑起来，然后绑在这个那个车库的那个门上面。这故事说，当他想到的时候啊，已经经过4个小时。已经经过4个小时。当他去的时候，这个女儿手已经需要切除。他带她到医院的时候把她切除。他女儿手从此以后就没有手掌。因为坏死。如果他不切除，这女儿生命可能不保。所以他只好把它切除。经过半年，他的爸爸因为工作的缘故需要把他的车子重新翻修，然后就重新烤漆。然后他开会的时候，他女儿说，你的爸爸，你的车好像这个新的齁，那我的手呢，请你还给我。有些时候我们看某一件事情比我们的跟家人的关系更重，我们就忽略了家人的感觉。我们看见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看重了比我们家人的关系，就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撒旦用诱惑，用眼目的情欲，用今生的私欲，用今生的骄傲，让我们离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离间我们人跟家人的关系，让我们之间破裂。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看重教会的侍奉比家人更重要啊！我今天要去这个教会，你其他的事情你做了， 然后你可以看重教会的事，但是却忘了跟家人的关系。有些时候我在准备讲道篇，也会跟师母说，你不要吵我，我现在 要准备事情，有些忘记了家人的感受。我们通常越亲的人，我们就越忽略他，我们就越忽略他的感受。魔鬼要用这样的伎俩，使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破裂，使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渐行渐远，让我们产生嫉妒啊，妈妈都比较 爱弟弟，都不爱我了，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但是耶稣他很肯定的对魔鬼的这个试探，他说撒旦退去，让我们看见是人的关系。耶稣他可以在世上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不是在那里来努力而已，他看人的生命，看人怎么样比这些事情还要宝贵。他看法律比人，他看人比这些律法还要宝贵。我想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对人的爱。我们今天要去学习我们怎么样跟家庭人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能够是一个重新建立。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如何。我在想，我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因为责怪了对方，然后我们跟家人之间就开始有嫌隙，让人跟人之间越来越有距离。但是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怎么样，除去这些怨恨，除去这些嫉妒，让我们跟人之间的墙来除去。我相信很难，我相信很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踏出第一步，那个关系就永远不会拆除。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他爱我们每一个人，这种方式让我们重新修补人跟人之间的怨恨，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离间，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里面，不让撒旦赢过这些试探，不让撒旦的计谋得逞。这才是我们家庭当中最重要的。当耶稣对我们说你要去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了你弟兄当中你还没有原谅这个人，你要怎么样？你要放下这些祭物，回去跟你的弟兄和好，才来献祭。如果我们让魔鬼的伎俩来得逞，让我们怎么样，让他的伎俩人跟人之间变成一种距离，当人跟人之间没有好的关系，你如何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神要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对人的爱，对神的敬畏。一个故事很有趣，这个是我们上次在这个跟我姐姐他们家分享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对夫妻，这个先生已经90岁，他呢他就邀请了很多人来这个为他祝寿，就很多人来跟他祝寿。90大岁我想是大日子，要活到90岁我想说不用，大概活到70岁就大概好了，因为到活到90岁太难了，太累了。那这个人活到90岁，那个有人就问他说，年轻的夫妇说，哎，这个阿伯你怎么样让你的婚姻可以到90岁还这么好，然后你90岁还可以这么硬朗，他就想说挖出秘密呢，可以想说，哎，可以学习这个阿伯，他的这个生命，他怎么可以活到90岁，身体这么硬朗？你是怎么保养的？你都吃什么？然后你们的婚姻还可以这么坚固？这个90岁的这个阿伯呢，就跟他说，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技巧，他说啊，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啊，我们两个就下了一个约定。他说啊，如果我们两个人吵架，那如果谁理亏呢，谁就需要到这个我们外面的那个公园去散步，让自己静下来。 他说啊，我们结婚以来啊，每次都有去散步。学会怎么样？学会饶恕，学会赦免。他说这九十男，我呢跟他结婚以来啊，没有什么技巧，每次吵完架，我都去公园散步。学习怎么放下自己。撒旦用这样的伎俩，使人跟人之间有距离、怨恨、嫉妒，我们不愿意放下，让撒旦的伎俩得逞。他会陷害我们，让人失去跟上帝的侍服，而陷入这个痛苦。他让人怎么样？陷入这一种原来上帝的祝福当中，可以生养众多，让人的生命可以得到祝福，让这个亚当的生命可以得到祝福。那因为他陷害人，用各种伎俩，用各种陷害，用各种欺骗，让亚当夏娃就陷入他的这个伎俩里面。他就从此，上帝说，你离开这个伊甸园去，你要在外面工作，你必须工作，你必须耕田才能糊口。女人要因为你的罪，然后受这个生产的痛苦。原来人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是幸福的，是快乐的，是神的祝福在这其中。但是这个魔鬼用各种的伎俩，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使神的祝福不在这其中。当然不是神的祝福就离开，而是在这其中，我们因为自己所做的，必须承受这样的苦痛。所以，这个我们应当重新来思考，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用什么样的心来回应上帝？或许你会很说啊，上帝，我因为我的错，所以你让我得到癌症。上帝，因为你怎么怎么怎样，所以我才会怎样怎样怎样。有些时候我们会用等同法，因为我离开上帝，所以上帝不把祝福临在这其中。我想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等来看信仰，但是我们应该回来思考的是，上帝的祝福一样临在我们当中，只要我们重新转换一种生命。就像上次我跟大家说分享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得了忧郁症，他感谢上帝。为什么他感谢上帝？他说，让我知道我真的是有限的人。他说当他失去工作的时候，他说感谢上帝。 我觉得很难哦，感谢上帝。他说让我可以更了解我的先生，我的儿子，让我们可以，我可以更能够了解我们家的人，跟他们如何来相处。上帝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让你遇见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困难中让这个撒旦的伎俩得逞。我们要重新去思考，上帝要在这次事情当中让我们学习什么。保罗对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喜乐，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相信这个是很难，连我自己当牧师都觉得，有些时候很难跳脱这样的心境。但是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赢过这样的试炼。当神让你遇见试炼的时候，当魔鬼用这样的伎俩让我们陷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如何转换一种心情跟神有好的关系。最后他网罗我们，让我们远离上帝，让人跟人之间彼此疏离，彼此伤害。我们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因为嫉妒，因为怨恨，所以这个该隐因为不满，所以就杀了他弟弟。当我们最后被这个撒旦网罗住的时候， 跳不出这样的寂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更苦。他说该隐就用这样的方式，不满的方式，就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最后他需要飘离失流离失所，流浪飘荡在这个世上。当我们被魔鬼的伎俩网罗住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没有办法跳脱。我们需要很警醒的去面对生活当中魔鬼的伎俩。我住乡下，我从乡下长大，我哥哥去放牛，我最怕放牛，因为我最怕牛这个追我。我哥哥还可以骑在牛身上，我如果牵牛我就很害怕。有个农夫做了一个这个木桩钉在这个土里面，那他就把牛拴在这个，把小只的牛就拴在这个木桩上面。小的时候他力气很小，所以没有办法逃脱，他就安然的几次之后他就放弃逃脱的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有人就问他说，哎，你这只大，他的牛长大以后，有人就问他说，哎，你这只大牛拴在这么小的木桩里面，这个牛啊不会跑掉吗？有人就问这个农夫。这个农夫说啊，说他不会啊，你放心好了，从来都是这样的。我从小时候呢，他就把它拴在这上面，那时候他的力气啊没有办法逃脱，所以渐渐他就放弃了。到他这么大只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不再会逃脱了。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被我训练，他绝对不会再逃脱了。他小时候因为不懂，他小时候因为逃脱不了，所以渐渐他认为那个木桩已经很怎么样，已经很坚固了，所以他到长大以后他还是不会脱逃。这故事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如果我们小小的事上被魔鬼抓住，如果我们没有逃脱，如果我们没有改变，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越无法逃脱，最后被什么？被他网罗住啊！一次没去礼拜有什么关系？两次啊还好啦哈，三次，最后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就习惯了，我们就被魔鬼的伎俩所引。一次作弊啊没关系啦，下次在考试的时候啊，上次做过了，很简单啊，不会被抓到。然后越来怎么样？越来越习惯。所以人家台语说的什么？细汉逃班补，大汉呢逃看骨，就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的生命被魔鬼网住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种习惯啊，反正上帝的话有那么重要吗？我好好生活就好了。那来做礼拜有那么重要吗？反正我在家也看这个 Good TV 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习惯，我们就怎么样没有力气去反省我们自己在我们生命中的错误。我们习惯每次都嘛是他啊，在家里面常常就是啊，都嘛每次都嘛是他，都嘛是他错啊，都嘛是他先打我的，都嘛是他先骂我的。我们凡事怎么样，把很多事情都归罪给别人，我们就被魔鬼的伎俩什么所网罗住了。我们都在怎么样，我们都看别人的错误，我们都怎样在生活当中觉得啊，那没关系的，一点点而已哈，渐渐越来越习惯。有人说怎么样，思想观念若改变了，全身就改变了。当你的思想观念被魔鬼网住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变成魔鬼的这个伎俩。最后讲一个故事，他说魔鬼最喜欢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迈向他所喜悦的。有宣教师哦，这个要到国外去，在魔鬼在开会的时候就说啊，我们呢哦，就把这一个怎么样 就把这一个宣教士的船弄翻就好了，他们就不会再去了。没想到还是更多人到国外去宣教。他说把他们呢，这个宣教说杀死了哈，那应该可以的哈，或者是让他们教会全部都被烧了，那应该可以的哈。另外一个魔鬼这么说着，我想他们应该就会不想聚会了哈，因为还要花很多钱盖教会，还要花很多钱去做这些装备哈，我看他们就会放弃了哈。没想到这些魔鬼用这些伎俩，让很多人怎么样？让很多人基督徒更有怎么样？更有信仰，然后更坚定的来做神的侍奉，来侍奉神。这个小魔鬼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所有的基督徒都跌破眼镜。他说啊，告诉你呢，用钱诱惑他哈，让他呢今天吃到一点甜点，下一次再吃到甜点，越来越好哈，他就啊被这个世上的这个啊权力、地位、金钱呢什么所迷惑之后，他就不会来，那教会就会关门了啦。啊，让他渐渐的怎么样习惯外在的事件，这样他就不会再来了。有人说21世纪长老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教会，我们越来越迷失在这些外在的权力跟外在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也当反省来思考，不只是我们的宣教，也不只是我们的生命，要来思考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也成为上帝的祭坛。魔鬼用的方法很多，让我们他会从我们最小的事上来着手，当我们不克服他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逃脱。就像最后我说那个故事，那个牛啊，那么大只，木栓那么小，他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逃脱，他已经习惯了。如果我们从小习惯不改变，我们就成为被网罗的人。一起来祷告。主啊，这世上的诱惑那么的多，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诱惑？这世上有这么美好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享受？这个世上有多么好的这个权力地位，我们可以去行使它，为什么不可以？主啊，叫我们脱离这些试炼，让我们单单敬拜你。我们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但是叫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些所迷惑而离开了你。因为当我们离开了你，就像枝子离开了葡萄树，那生命就要枯竭。主，让我们在今生的侍奉当中能够眼目专注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当中，好叫我们不被世上的这些诱惑所左右，也帮助我们，就如你教我们祷告的当中说的，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啊，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的毅力不够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加添。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求神灵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走出这诱惑跟试探，好叫我们不再被撒旦所网罗，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来面对前面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用你的真理来行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能断然的来走向主你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你诱惑诱真的道路，是你所为我们预备那天国的道路。不叫我们走在那个宽阔的道路，随着世人所喜悦的道路，是叫我们走在窄路，那个是你所为我们预备通往永生之道的道路。主，我们知道我们时常被诱惑，我们容易被诱惑，但是让我们的心有主你的真理在这其中，叫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使我们不知迷路，使我们不知迷惘在这个世界上，看真理成我们生命当中最首要的。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困苦的时候引导我们。我们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想魔鬼的伎俩都会从最小开始，最小的地方就是我们最不容易看见的地方，也就是在我们最亲密的当中，那就是一种破口。我上次说那一本书《家庭会伤人》，就是从这里开始。不经意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重话讲在这个人，那我们的最亲的人身上，我们都忘记了他也被需要尊重，不是只有尊重你的朋友，不是只有尊重其他的人，你的家人也是需要尊重的。如果这个破口一打开，就很难收拾，因为家庭是一个人生命最基础的地方。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433。恳求上帝施恩赐福，保佑一家安乐，实大实济，信主基督，大家三听和睦。我们主的内面是用三听来扶持，虽然我们 有时候也会较不好，但是我们依然有主的保守，我们在这内面来怎样来互相三听。恳求上帝施恩赐福，在我们家庭中间不让魔鬼较赢。主的祝福里面，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堂以及圣灵相通，因带咱离开魔鬼的计谋，让咱回去通得到平平安安，让咱在咱家庭中间通三和睦，在主的里面三听三扶持，直到永永远远无散。阿们。